收听直男说车，我是王小春，
我是爱德华。
哎，爱德华，你开车有遇过事故的经验吗？
当然有啊，这个在台北呢，怎么可能不遇到事故？
你这么说好像台北人常事故一样。
我到处都蛮有，自己就有遇过啊，自己也事故过啊，这一定会有的。
所以是你被撞到啊？
两次都是我撞别人。
两次都你撞别人哦？
对对对对。
哦。我自己也有在，也是在台北。
你被撞吗？
不是，我在上班的路途上呢，跟我那时候开一台很老的老车，那我都没有在顾它，因为那台车四五万块而已，买来代步用。然后那次是在中孝东路大概五六段那里，然后红灯起步，绿灯起步了嘛、哦，我就开出去了。然后有一台也是很老的 Toyota 的车子，看那车况也是都没在顾啊、哦。
是，
然后就不小心我的屁股跟他的车头不小心去碰到，
哦、
然后我们就双方就马上下车了嘛。
对，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轮拱呢歪了，
哦哈
啊，然后他的这个前叶子板呢开了，
啊哈，
那因为上班嘛，我想他应该也是赶上班，然后我们两个就对看了一下，我就主动跟发声，我就先说，我说，诶、欸，我这车很旧了啦，我是没差啦。啊，你有差吗？他说：“哎、欸，啊，我也没差啦。”我说：“好吧，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子就结束了。”
那你也没付钱？
没有，我们就走了。
好炸哦！所以你没出险嘞？
没有啊，我们就当下也没有叫警察、啊，就直接走啦、啊。
那跟连私了都不算。
对啊，就完全没有私了。不过有另外一个发生的一个事故呢，是在私人的停车场里面、
uh-huh.
啊那。欸、对方呢怀疑我去 A 到他，啊、也叫了警察来，双、
uh-huh.
方也做了笔录。
Uh-huh.
但是一般来说，那个不是公开道路，在私人的停车场，就是私领域的部分呢，
对，
警察会来做笔录，但是他没有办法开报案三连单，
嗯哼，
因为他没有办法判定肇责，
对，
因为那不是公开道路，所以这个部分呢，提供给所有听众。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是在大卖场啦，或是哪里的停车场，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就会比较难处理。
那个就要就是靠和解啦。
啊，对啊，
就没办法。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呢、哦，今天以这个汽车保险呢来作为这一集的一个主题。那汽车保险其实在新车购入或者在二手车购入的时候，都是所有车主会遇到一个问题，包含自己的朋友、哦、也常常都拿着建议书呢拿来问我们说，哎、欸。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啊？哦，这个内容有没有需要删减的部分啊？有没有多余的部分可以省点钱，或是哪些不足的部分要增加？
应该说，买车一定要保险啦，最基本就是强制险嘛。
哎，对 对, 對，
这一定要的。
对对 对, 對，
你没强制险，他也不会让你领牌啊。
那为什么这么多车主，包含自己的朋友，对于汽车保险都这么陌生哦？主要是因为汽车保险它跟一般人身寿险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汽车保险很多的价格跟价值，是陌生的，因为没有遇过，也不知道说哦，如果我坏掉或是干嘛的话，到底要付多少钱的成本。
嗯、
哦，那我们如果是人身寿险的话，其实很简单，资讯也很多、哦。我们看病需要花多少钱，中了什么需要花多少钱，其实都查得到。
挂点要赔多少钱？
哎，对，所以人身保险的内容其实。每一个保险内容的险种或者是附约的商品的内容呢，其实都是写的很直白的，很容易去辨识。当然汽车保险里面有很多的文字相对于一般的车主来说是陌生的，所以才会有很多朋友拿到这个保险建议书的时候才会拿来问、哦、那谈到这个汽车保险的部分呢、哦，要先从一个概念呢先让大家知道汽车保险呢它跟一般人身寿险最大不一样在于，汽车保险有分为人跟车，车也就是所谓的财产。
对、
哦。那所以汽车保险它牵涉到的不只是人的部分，还有车辆财产损失的一个赔付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相对于复杂。
哦、算起看起来就蛮复杂的、啊。
对。
对啊。
那汽车保险呢它又涵盖了两项哦，一个是强制险，刚爱德华提到的每一台新车当它要挂牌或是过户的时候，
是
车子都必须要保强制险，这是政府规定的。
嗯，没错。
那这个强制险的由来是来自于很久以前有一个妈妈
哦，对对对，
他的小孩因为在路上不小心发生事故，被车子撞死了。
嗯，
但是呢，这个驾驶人呢，他就摆烂，说没有钱赔，啊，完全就是摆烂。所以这个妈妈呢，为了替他儿子讨回公道，于是呢，呼吁政府要出来，要求所有的车辆，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都要保强制险。目的就在于，当一个驾驶人他发生事故撞死行人的时候，哦，他会有一个强制的险种呢，可以来赔付受伤的行人或是死亡的行人。嗯，
不过其实强制险也不贵啦，但是就是让这个被撞的有这个人身安全上面问题的人，他可以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
哎，欸，对，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险哦，汽车保险。所以强制险有一定的限额的，它最多就赔到200万。那有些人会觉得不够，所以会由商业的保险，也就是汽车保险来附加。那强制险的部分呢，它的赔付也仅限于人，也就是体伤，不管是受伤还是死亡哦。
嗯，
那这边给大家一个概念，假设我们今天开车或者骑车，对方也开车或骑车，当我们今天相撞的时候，驾驶人受伤了，对方驾驶人也受伤了，
对，
这时候双方的强制险是可以同时启动的，也就是对方的强制险可以赔我，我可以赔对方。那这时候强制险的启动是不需要肇责判定，你只要有人的体伤
就
可以去启动它。
哦，
对对对。那再来提到是强制险之外呢，就是像一般的汽车商业保险哦。那这个部分哦，都会有人问说，欸，我要买全险还是什么险之类的。其实现在比较没有人用全险这个名称来说了啦。所谓的全险是早期啊，商品没那么多的时候，
嗯，
它涵盖的项目其实很少，所以它可能就几项重点，譬如说车体险，
对，
切到险，火险，
火险，对，
以前只要有这几个险通通都有了就叫做全险。
哦，
可是现在不止了，
因为好多啊，
你看还有什么台风险啊，
台风险，对对对，
哦，还有什么免追偿啊，很多附加的东西，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全险了。那如果现在硬要说全险有啦，你就是买假释，然后把所有的附加加到足
最顶，
对，最顶那个就是，就是全险的一个定义，
假释超少听到的。
对，
这可是要买豪车才会做的事情。
现在其实很少人保到假释啊。汽车商业险的部分哦，简单来说，我们就分为两项哦，一个是人，一个是车。
是。
那人的部分呢，又分为四种，一个是我方，我们自己，
哦，
就是本身驾驶跟我们这台车里面的乘客。
对。
再来是对方的驾驶跟对方的
乘客
。哦。那再来就是车子的部分，车很简单，就是我们这台车跟对方的车。
那，啊，路人呢？
路人
就等于
对方，
对方，
就
是，也
是
对
方
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哦，理解。
所谓的对方呢，一般大家在看自己的这个保险单的时候呢，它的统称叫做第三人。
嗯，对。
所以第三人责任险的部分呢，里面就涵盖了车体的财损跟人身的体伤，不管是受伤或是死亡，都可以启动，包含在这个第三人责任险里面。哦，好，那商业险的内容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先从主约的部分开始来看。那主约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车子的车体险的部分。
哦，
目前又分为甲式乙式跟丙式，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有丁式吗？
哦，有丁式，有丁式。哦，像我本身就是买丁式。
强欸，
对，
产值很低的。
是不是丁式的定义齁，其实就是没有买车体险啦。
哦，理解理解。
对，我就是只有买第三人责任险。
嗯，
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多朋友来问我说，欸，这汽车保险要怎么买啊？如果我判断我的朋友呢，他的驾驶习惯是不错的，驾驶技术也是不错的，那我就会推荐他说，那而且他的车子可能年份也已经久了，
是，
那我就会推荐他，那你就买第三人责任险。你今天出了事故撞到人，如果肇责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至少还有保险公司可以赔对方，你就不用担心说还要拿钱出来赔对方。
那就等于是你撞到别人，可是你的车已经快烂了，那等于就报废了。
类似这个概念，
对吗？
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在车 汽车产业工作嘛、
是，
所以以前我们都是开，到现在也是开自己家的车。
是，
那、以前在车商工作的时候，多多少少啦，这个进到服务厂会有一些一点点的优惠折扣福利啊，
哦，
家己
人啦，家
己人，家己人，家己人。所以呢，我们保险的一个选择上面呢，我就选择丁氏。为什么呢？因为假设今天是我造责，那如果我撞到别人，那我自己车体的话怎么办呢？啊，就回自己家修啊，会稍微有点福利，哦，还会便
宜。那等于讲难听一点，你可能就是付一点自付而已，就可以处理得起来了。
有一点这个概念，
理解理解。
所以这个到底要买假设乙是宾士或顶士，要看每一个人，他的车辆的价值，还有本身的驾驶习惯，
对，
去判定说适合买哪一种险种。那乙士跟丙士呢，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丙士要车碰车才有赔，乙士是不需要的，它是，有一些不明车损就可以赔的。在目前，这个资讯网络发达的时代之下，还蛮多汽车保险或机车保险都可以网络自行投保。
嗯，对， 我都是网络。
你都是网络？
我都网络。
OK，那其实以前我们买车的时候，业务在缔结成交的时候都会问说，欸，那你的保险需不需要帮你一起
规划，啊，
对，帮你规划，帮你打一个这个药保建议书之类的，那其实网络保险其实现在的价格，是有比较优惠啦，但是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主要是在于如果你有业务服务你这张保单，
对，
当你有一天需要出险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一通电话给业务，业务会帮你服务到好，
服务比较好啦，
哎，对，服务比较好。如果你是网络自行投保，当你有一天需要出险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来了，你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的时候，他还要指派人员，还要帮你这个，而且，还要再询问你是哪一款车，那他们会配合的，服务厂，
对，哦，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到目前我还是认为啦，交给业务去处理会是比较一劳永逸，
尤其是新车的状态下了。
对，
对了，新车的状态，
因为其实保险的部分，当要出险的时候，车体要修复，就会遇到两个一个问题：这台车到底回原厂还是在外厂？那如果你是网路投保的话，没有业务服务，也就是你当时购买的保险并没有随你的新车购买进入到那间公司的话，那到时候出险的时候就会有外厂跟原厂的差别。
对，
嗯，网络投保的话，保险公司可能就会希望这个他们的理赔成本可以降低，
嗯，
所以呢就会说，欸，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在外面的服务厂，反正他认为都可以帮你修复嘛。可是车主不会这样认为啊，
一定的啊，
对啊，车主一定会认为我当然回我自己
原
厂最好
啊，对啊，
对啊，怎么可能会到外厂，哦，所以就会有这个差别，哦，所以至于网络投保好还是交给业务呢，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呢来当一个参考。
那有的人也是会找，比如说自己熟识的业务啦，啊，可能就是家里的产险啊、寿险啊，都是找那一位业务买，哦，所以就自然就给他做了啦。
对，所以现在其实业务人员要卖到一张保单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啦，
太竞争了，
啊，对啊，那常常会听到车主，买车的时候就会凹业务说，哎，那个退佣啊优惠其实没那么好赚啊，
哦，我还有听过那个保费，哦，这个客人呢一直不给业务，等到业务把退佣拿给客人的时候，客人才愿意付保费。这个真的是很硬，哦，我们做客人不要做成这样子。
这类的问题实在是很多啦，哦，那所以呢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业务，有热忱的业务，有热情的业务来服务我们，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哦。再来提到如何看保单合不合理，哦，这也是很多朋友会问的一个问题，哦，这边就要提到我们这个保险建议书里面的所有保险价格都是用基本保费去乘上，性别年龄
系数
而算出来的，所以顾名思义就是不同的年龄跟不同的性别跟他有没有出过因为造责出过险会影响到这张保单的金额，也就是我可能今年60岁，
是
爱德华今年30岁，
是
我们两个都同样买
一样的车，
一样
年份，
一样年份，但是我们两个保险价格
我比较贵，
价格呢会不一样哦。那么说到合不合理呢，其实现在每一间保险公司同样的保险内容报出来，只要符合一样的年龄、性别跟有没有照责记录，是出险记录，其实价格上都差不多啦，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啦，
除非你是忠实保护，它才会有一些优惠了。
如果你希望保费可以比较低，那你就必须要有之前累积的有保险经历，但是没有出过险，
没出险的，
那这样子你每年的保费会一年比一年低。
对、
哦、如果你有出过险，那就有可能会增加隔年保费、
嗯、
好，那提到这个隔年保费会不会增加的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在问哦，他今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事故，想要启动他的保险，就会来说啊，这样子我明年保费会不会变贵啊？其实不用担心，这时候要看这个事故的肇事责任在谁、啊、如果是在对方，你就放心的出吧、嗯、你怎么出都不会影响到你隔年保费。
对，
那如果肇责的部分是在自己又启动保险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隔年保费。所以呢，这时候要看你事故的大小、哦、如果你只是赔个一两千块可以写个和解书，那你可能就是用这个方式处理，比较不会影响到未来的保费的一个金额、哦
嗯、
然后现在的汽车保险、哦、里面有很多附加的险种、哦、包含出险的时候要进场维修，有一个代步车的费用啊、
哦哦、对对对，
或者是
道路救援
类似
也有
似，
也有，
对
对
对, 对，
还有个超额，
超额驾驶免追偿之类的、哦、那这些很多朋友问说，那这个到底需不需要、
哦、
其实我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这一张保单其实你是一年付一次，
是，
那这些其他每年的保费真的都很低，
嗯，
有些一百多块、两百多块、三百多块，
就
当然啦、啊，
不到一千块啦，
积沙成塔，你整个加起来会很多，没有错，
没错。
但是要记得小钱不要省，其实你那个一百多块少抽一包烟就有了，
这是真的，
少喝两杯咖啡可能就有了、哦、所以这种东西你没有遇上的时候是不知道，遇上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的好，
就只怕万一啦，
哎、欸，对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保险的这个部分哦，我给大家概念就是小钱不要省哦。那大钱的部分通常都是在于车体险的部分哦，就看你保甲式、乙式、丙式或是丁式、
嗯，
那就要看每一个人他的一个驾驶习惯而定。好、
哦，还有、嗯、还有他车辆价值啊，
哦对
对，还有他这一台车以往的。这一款车它以往的一些这个出险的记录啊，它的维修成本啊，都会影响，
没错没错，
这个项目的价格。
那么今天只是先浅谈这个汽车保险的一个概略、
嗯、
那因为汽车保险里面还有很多险种，它的目的跟用法跟时机都不一样、哦、所以这个就我们以后分其他集数再来跟大家分享啊。
Yep.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 QA 时间哦、喔 oh. 这个有网友在粉专的私讯呢问到一个问题、
mm-hmm.
我们今天来帮他解答一下哦、喔、他说、oh. 最近到想要买一台 GLC， 所以到外汇车商去看了一下，那发现现场呢有一台黑色跟白色，但是黑色的配备呢比较多，但是要190万、喔、啊，另外有一台是白色、我刚刚是说黑色嘛、喔，我刚黑色
190万黑色，
黑色配备比较多，那白色呢配备比较少，但只要170万，请问他该怎么选择？而他有挂号啦，他写说他其实比较想要黑色，
是，
嗯，
这个要是我啦，我就其实在购车的这个预算上面来说啊，你花到150万以上啊，我们刚提到嘛，170跟190，啊，其实因为他在台湾没有领牌过的记录。
对，
因为外汇车嘛，
对，
所以其实在贷款上面来说，你等于一个月也没有多缴多少钱，
嗯，
哦，他比如说贷个60起，哦，那看贷多少钱，
嗯，
哦，那你就可以享有这样子的配备，而且又是他喜欢的颜色，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推荐就是往喜欢的去啦，哦，不要再多加思考了，因为你谁也不想要这个车买回去，结果我一天闲到底、哦、说我不喜欢又少这个配备，加也加不回去，然后怎么办、
嗯、
白的要变黑，这怎么办？去烤吗？去贴膜吗？啊，又是一个成本支出、哦、所以
你
不要委曲求全，
你会以就是本来喜欢颜色做选择就对了，
对啊，况且他又是有加配备的啊，
嗯，
除非他今天觉得他不需要那个配备啦。
我的看法跟爱德华也是一样哦。我是觉得因为都买到这个价格了，如果不管是贷款还是现金啦、啊、既然能买到150万应该有点经济实力。
对啊，
对，所以差那个20万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最想要的颜色给定下来，因为我觉得颜色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因为你每天要面对那台车。
没错，
那如果你每天呢拿着你的公司包，拿着钥匙要去开那台车的时候，发现我本来要买，本来想买
黑
色黑
的，
最后我委曲求全的二十万选了白的，
对，
何必？
很肚烂。
对，
对，那个钱就花了不值得啦。
然后另外一个思考点就是说，黑色的配备比较多哦，不知道是什么配备啦。哦，
是。
那如果说是有牵涉到阿达斯的配备，像宾士来说就是二三 P 嘛。
对对。
哦，那如果有这样的配备的话，其实选择这个会比较好的原因在于，当有一天开了三年五年想要再转手卖掉的时候，其实有这些配备来加附、
嗯、
会对于未来转手车价的价值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它基本上在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啊。当然 GLC 这一台车是在市场上算是抢手、哦、现在订新车也要等啊。当然你200万以内你也买不到总代理的新车哦，当然你这个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需求量，况且 SUV 又是大众，
没错、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给大家评估的一个购车的思考点啦。
是，
对，
好，所以这个问题呢就这样子建议回答给这位留言的网友。
对，他还没买啦、哦、
应该是还没啦。
哦，了解了解。
对啊，不知道我们节目播出之后他是选择了没、
有可能最后还是买白色，因为我二十万想要拿来加油，我不想要 GLC 加300。
二十万拿去买特斯拉的股票，搞不好可以再赚一台 GLC。
现在多少？800多。哎呦，
你们每集都要讲到股票。、
买得到一股吗？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
感谢本集的收听，若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按下订阅，若你使用的是 iPhone 的 Podcast App 收听请帮我们点下五星好评，若你使用 Android 的 App 收听请帮我们分享收听连结给你的好朋友，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